Noche Patina.
深夜说会话，说出心里话，让我们从画面里找到我们想说的话。今晚我想说的是，你有听过高敏人吗？
我就是。
我不是。
某某呢？
我不是啊。
你是高丽人。
高丽人。
安妮亚塞哦。
安妮亚塞哦。安
妮亚
塞哦。要证明了。
泡菜要证明的什么意思？
哦，对啊，泡菜要证明叫新奇啊。
对啊。
啊，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欸，泡菜不能叫泡菜，也要叫新奇。
韩国泡菜就是证明它的那个官方汉字叫做辛辣的辛，然后奇怪奇。
新奇？
对啊，这也叫 kimchi。对，
我知道，那所以以后我就说，欸，我好想吃新奇哦，这样子。
欸，对，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很想承认这件事，就他们的那个一般那个叫什么年轻人。
那谁帮他们证明的？
应该是他们那个官方网站不是要，就是因为他们官方不要定他们的汉字嘛，因为他们韩国在用汉字的时候，在用那种真正的汉字的时候，代表是非常重要的场合，他才会真的使用汉字，所以他们在证明这个东西叫什么的时候，他才会就是用使用汉字，所以应该是他们官方证明的。这是前几天的新闻，昨天吧，
啊，
对，
真假，
真假，
果然是高丽人欸，
对对对
对，真的高丽人欸，你好，你好，谁哦？
好了，好了，不要再这样子了。
Okay, 来，所以来，所以那个婚，你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是高敏人的，而不是高丽人？
应该是说我是应该是说我一直都有高敏的特质，可是你都会觉得说这个状态就是。我后来知道高敏这个词，其实是看吴珊如的文章，然后他就谈到高敏这件事情，我才觉得说，欸，他讲一些
吴宗宪的女儿吴珊如吗？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看他文章就在讲说高敏人这件事情，因为他好像本身也是高敏人。然后后来我就看他写的东西，我就觉得，欸，
你说他的书，你说他的书是不是？
不是，他自己每天写的那种部落格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是我们有一个大学同学有转分享，对，然后我就有看到。
你的大学同学是谁？
你的大学同学，就他不是我们，他不是我们班的，他假班的蕾蕾，你还知道吗？
我说蕾蕾啊，你说那个大学真的没蕾蕾吗？
对对对对，然后他就有分享，然后我就
是吗？
对，是他。然后我就有就是，
okay.
跟他聊，就是说，就是。高敏这件事情，然后我才知道高敏这个词，我就因为高敏这个词，然后我就去找，我就发现天哪，原来我从以前觉得自己很奇怪或是怎么会这样这件事情，哦，原来都是因为我是高敏人，对，
就得到了答案这样。
哦，所以从
还有做测验，
所以从那个他的那个文章下面他分析的每一个东西，
对，我去看他的分析，然后之后又再去找就是一些文献啊，然后去看，因为我本来就蛮喜欢看那种心理学那一类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我也买了一本书叫做就是反正就是跟高敏类有关的啦，对，
哦，
高敏感是一种天赋，对
对，我想说这个时候应该就变成说那个我们等应该说这次的节目啊，如果到时候推出来之后，下面应该要丢那个就是你是否为高敏人的这个自我测量表。
对，
那像刚刚婚有提到那个高敏感是一种天赋的部分的话呢，因为他其实也有做一个所谓的高敏感族的自我检测量表，然后到时候他帮你做测验，你就可以知道说自己是不是高敏人咯。那为什么我要提到高敏这件事情是呢？这跟我们今天要讲的绘本有关，因为我想大家当然我们不是这几年才出生的人，但是呢，高敏的确是这几年被证明的。以前我们可能会说这个人很敏感，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个人过度的细腻，或是过度的神经质，我们可能会用这样子的词去形容所谓的高敏人。但因为这一两年刚刚说到的，就是除了这本书跟刚刚婚提到吴珊如之外，我们慢慢知道说，哎，原来这个部分其实它是会有一个它是会有一个特质，然后它是被归纳于这样所谓的高敏感人格特质的人这样子。然后后来才慢慢了解到说，就是像刚刚婚也说到的，他后来因为这本书以后，他慢慢知道说，原来自己过去的可能 觉得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其实来自于自己个人的一个特质。我会认为那是优点啦，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都会有一体两面这样子。那等一下我们再来仔细谈论一下高敏他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那我先来说这本绘本吧。长刺的我，长刺的我，我有刺，可是我放松的时候不刺。我喜欢生活中微小的东西，其他人都没听见或没看见的东西。冬天的时候，我喜欢一片寂静。夏天的时候，我喜欢小鸟的歌唱声。春天的时候，我喜欢又软又嫩的绿草。秋天的时候，只要我小心一点，就不会被落下来的硬壳刺伤。但有时候我会感到压力而有点喘不过气，不小心就把派对上的气球全部刺破了，大家都怕得大叫。我呢，我又扫兴了。或许我就是这么奇怪吧。小猪没有呼噜叫，小鹿没有发脾气，小熊没有不高兴，可是我还是羞愧得不得了。我想我还是离大家远一点好了。如果啊，我的皮毛是蓬松的，是柔软的，该有多好呢？我还想要像石头一样坚强的心，怎么一来，你就不会这么刺，但也不再是一只刺猬了。我有的时候想要逃跑，世界太忙乱，太吵闹，太匆忙的时候，我就会缩回舒服的黑暗中躲一会。虽然乌龟的壳和刺猬的刺外在的触感很不一样，但是我们藏在底下的内在都很善良和柔软，这点啊，我很确定。因为我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超级动物。就是呢，这个的话呢，它是来自于一个作者，作者是金克拉贝尔斯。然后呢，金克拉贝尔斯呢，他其实呢，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以小孩为出发点的创作。然后他曾经在高中教了10年的荷兰文跟德文，那现在目前的职业呢是童书的作家跟文案。然后啊，他的作品特色是幽默中带有一丝丝的敏感。然后呢，绘者的呢是朱莉·凡霍夫。那朱莉·凡霍夫呢，他是在比利时安德霍普工作的插画家，他把对大自然与动物的情有独钟表现在画作中。朱莉的童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待在新巴威，而那里呀、啊、是他最重要的灵感泉源。OK， 那这个出版社呢是谁呢？出版社呢是 奥林文化出版。那我想要特别说一下奥林文化出版哦，就是如果今天你们对于一些心理素质有感兴趣的绘本的话，其实你们都可以搜寻一下奥林文化出版。因为刚刚呢，我刚搜寻了一下，你会发现奥林文化出版他们都是针对不同的心理状态去推出的绘本。所以比如说可能他会讲到人际关系，他会讲到刚刚我说到的所谓的高敏特质，还有呢内在的忧郁，他都有去针对这样子的议题去推出他的选读绘本。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类似这样子的题材有兴趣的人，你们可以搜寻一下奥林文化出版。好的。那这边的话呢，我想要先问一下具有高敏特质的婚。
嗨。
对，你刚刚听完了这个书，我觉得这本书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有点像是用刺猬的第一视角去解读它跟这周遭的世界发生的互动关系。那你自己觉得呢？
我觉得我跟他的高敏不一样，他只会让我想到我的学生，就是我那个学生他真的是完全高敏，我觉得他应该有200，就是他只要任何的挫折或是不开心，他的情绪是外放的，他是会生气的那一种，那他真的就是刺猬。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我是很容易感受到大家的情绪，可是我倒没有到那么外放，我是属于累积型的。所以你刚才念到有一段在讲说，我有的时候也会想要逃跑，就是世界太忙乱、太吵闹、太匆忙的时候，我就会缩回舒服的黑暗躲一会。我不知道就是听众就是有没有印象这一段，就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非常有感，因为我很容易接收到身边的很多讯息，每个人的情绪，然后我又是属于一个就是我接收到了你就觉得说哦，我没有处理我好痛苦的那种人，然后我觉得接收太多资讯量太大的时候，我就会很想要独处。对，这就是我。
所以你是一个容易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变得比较紧绷的一个人这样子。
对，就是我可以应该说就是观察太细腻，然后我会预想很多事，我会超前部署很多事情，然后就会想东想西吧。对，就是
所以会比较容易焦虑吗？
我很非常容易焦虑，就是 我可能就是那种可能会发生，就比如说我打疫苗好了啊，我就是光打疫苗这件事情，我就是会先想好说好，我甚至打疫苗连那天要穿什么我也会觉得很焦虑，想说，而且我的焦虑都是来自于不想要给别人困扰，就是我就在想说我是要袖子卷起来呢，还是我
你的焦虑太明显到别人会感受到你的困扰，是不是？
这我不知道，这可能要问周围的人。对，这可能要问周围的人。可是我有些焦虑的出发点就是我会太替，我觉得有时候是太为对方想吗？就是太想要去掌控一切吗？也不是啊，就是你就会希望可以好好的，
要超凡的第二啦，就是想很多啦，应该
我想非常多，
就是对，因为应该是说，其实也许对方没有给你这样子的一个讯息，比如说今天对方没有想要，他也许没有需要到你的关心，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不要让他增加麻烦或什么之类的，就是有时候很多的协助是来自于你自己，可能因为高敏的特质而设想周到，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因为你知道，我真的必须讲，就是跟你们录这个节目啊，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录音，我学到一件事，就是划界限，这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没有做好的事情。就是，就是你
有设结界的意思，是不是？
就是你，
我怎么
结完还要灭，是不是？
没有，就是上次我们在讨论，就是那个界限啊，你要把界限画出来，人家才会知道你界限在哪里，否则大家就是觉得，就是你就是可以，就是就会扔头轻滚，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感觉。
I know， 因为这也是我讲的啊。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回想一件事情，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的特质真的太容易，很多人就是可能不论是讯息给我，或者是打电话给我，就是希望我可以就是跟他们说些什么，他们就是可以心里会舒服一点。就是我比较辅导特质的人啊，然后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啊，跟我讲完很疗愈。我跟你讲，其实我内心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我当你们很需要帮忙的时候，我都可以这样子，就是可能说让你们很舒服。那我自己不舒服的时候呢？对，我就
然
瞬间很黑暗。
当你需要帮忙的时候，我让你很舒服。
你怎么会？你怎么会想到这边？我在想说我很黑暗哎、欸。
哇，这样越讲越描越黑，很黑暗又很舒服。
不教育哦，没有啦。你看，
你刚很认
真，我跟你说，因为我连讲话我都会想很仔细，就觉得说我不可以伤害人。
哦，那你刚想？
我刚刚白话文就想
也想蛮仔细的，
就是没有啦。刚刚就是白话文。的意思其实觉得说，大家很常说，就是你心情不好，然后情绪不好的时候，你会来找我，然后说这些话。但是说真的，有的时候，当我真的心理层面到一个很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其实多半没有人可以让我是有感同身受的舒服、欸。
哎 ，Come on， 你又打给我啊！Come on， 我会让你舒服。
你可以，
我会让你舒服。
真的是逼我骂脏话。不是，有的时候是我也会去想说，算了，就是你会看看手机，然后就觉得说，算了，就是你不想要去麻烦别人，
这样子。
对，可是说真的，有些人他会关心你，但是他们真的帮不了你什么。坦白说。希望我就是、嗯、对啊，就 是
其实我知道啦，像有的时候真的是
他们没有错，
对，有的时候学姐会遇到这样的，就我以前啊不太清楚，大概我们这样推算一下好了，大概来个六七年前好了，就是以前学姐可能就学姐的时候，有时候会有低潮的时候，这很明显嘛，就因为你是比较。就有时候会，比如说在状态上面啊，会讲嘛，对不对？那在六七年前的时候呢，我通常只要看到这样子呢，我就是通常就会直接去问。但我现在呢，比较不会，是因为我后来发现，你只是想要抒发这样的情绪，然后其实因为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就我真的帮不了你什么，我帮不了太多东西。但我只能
讲笑话啦，
我讲的笑话，就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时候呢。就是如果与其去关心你那个东西，不如呢，你就是等到你自己想讲的时候再说。哦，其实我有注意到，只是这个就是我想说，你想讲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跟你讲清楚，或是你想要分享的时候，我们再来跟你说。这时候你可能得到的回复或得到的答案呢，会比你当下去询问，我觉得会好一点。因为有的时候你当下就可能你就只是想发泄那个情绪，可是
或是想独处哦。
对啊，
有的时候我只
想
要一个人，就是。不想接收
任何的资讯，你也不想要接收 ，even 是安慰的话，或者是跟你说，你觉得还好吗？说实在的，就其实我在不高兴的时候，我其实也蛮讨厌听到说你还好吗？就啊，我就不好啊，不然我要怎么回你？对、啊，
没有，我有的时候会，其实会是，我知道对方很想关心我，然后你又得去照顾对方的情绪，不要让他很失望，然后你要去就是。你要提起你的意识，然后去跟他讲说
这件事情很痛苦哎、欸。
对，你要去跟他说哦，没事，就是哦，谢谢你的关心，就是你就觉得说我自己还没整理好，然后我又不想让你失望的啊、你懂那个心情啊？就是所以，我宁可就是独处、
啊，
都不要就是来吵我，所以
都卖来。
对，就是其实我觉得 Marco 让我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界限，我觉得这是我最近一直在练习的、欸、就是。我觉得这样蛮
好的，你说划结界是不是？
对啊，因为你知道我跟你讲，就是我光编学年这件事情，就是之前其实我上周就是很烦，就是因为有耳闻，就是会放我到低年级，我就是不喜欢啊。然后就是这件事情不是我不能做，就是只是我希望我是在一个我想要的。而且我都设想好了，然后但是因为我跟某个老师通电话之后，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学校可能有意啊，然后要把你就是去就是低年级啊，然后就会讲一些话、啊，就说啊，就是那么优秀啊，去哪个年级都可以啊，然后你就会觉得啊，我被影响了，然后我又会很想知道结果，我就整个晚上就很烦，然后到后来是我有个 朋友，忘记谁了，反正现在也忘了。然后他就跟我讲说，都不要去接收任何资讯，然后你就去做你现在想做的事。我就去整理房间，然后我就开始就整理完之后，我就好多了，就是完全没有看手机，对，就是完全也没有就是在听各种建议，或者是说如果到了低年级我应该做什么事。因为我如果知道我要去这个地方，我就会想非常多。我连那天在洗澡，我还想说，如果我是小一的话，那我现在要怎么办？我是不是要赶快去学 burp 吗？然后就是我就会想非常非常的多，对。然后我很容易被困在情绪里面，就是可能我今天接受到幸福感，我就会要花很多时间去消化它，这是真的
啊。所以不能太幸福。
没有，我会想要沉浸在这件事情，然后、好比说我们十人帮每次聚会，其实我都会，就是其实真的都是很开心的。然后那一天的晚上，我就会很希望就是看照片啊。然后我为什么其实就是 Facebook 都会 po 文？其实我有时候 po 文是整理我的思绪，我觉得那会帮助我。所以我有时候发文，有时候漏灯，然后很长。但其实我在整理我自己的情绪，这样子。对、啊，
我觉得应该是说，对于今天的感受，产生一种释放的窗口吧。
对对对，然后会有一个对，就是整理释放。对啊，会一个了解，很奇怪，就是也不能讲了解，但是我就觉得我要做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啊，情绪就是开心不开心都是。最后很需要用文字去整理我的出口，这样子。对啊，就是我。对，
好的，OK。那我觉得应该是说，刚刚那个婚的他的部分的话，他是比较就是因为高敏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特质吧。然后刚刚说到就是这个就是我们书中的小刺猬呢，他是比较属于就是他对于外在的环境呢，他会容易被受影响。然后他可能会因为也许因为秋天的落叶而感伤，或是他会去设想很多部分，比如说他不小心把派对上面的气球刺破了，然后呢他会觉得非常内疚。但其实如果今天你们刚刚有注意听我书本的内容的时候呢，其实你们会发现有一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到，就是呢他后来不是不小心把那个气球刺破吗？然后呢，他觉得他又扫兴了，就是他自我的观感，他会认为是我又扫兴了，而且我就是这么的奇怪。但是呢，你会看到那个画面呢，就是我觉得这个绘本的画面，它的笔触也会带给很多的温暖。就是如果你们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这本书。
哦，我觉得这本最可爱的地方是他画的地方，就是他画的每一个小动物都很可爱，很疗愈。
对，然后有一段上面写着，小猪没有呼噜叫，小鹿没有发脾气，小熊没有不高兴。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在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如果有这样子的高敏朋友，其实你们应该要学会的是接纳跟去接受他的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高敏特质人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并不是故意的。而且他其实你要给他一个更正面的情绪，而不是因为他的天生的高敏特质而产生了一个去希望他去修正。我觉得有时候
对
人际关系这件事情有一个很矛盾的地方，是我希望你好，所以我会给你一个我认为正确的改进方式，但问题是这就不是他可以去做到的啊。就是就好比说今天你会看到每一个动物它有不同的形态，你不可能今天叫一只熊站在一个钢索上面，或者是今天它就已经满身是刺了，你跟它讲说，欸，你小心一点好不好，不要刺破东西，这件事情对他们的先天条件来讲是不合理的，而他们做到的是宽容跟包容。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站在人际关系当中，不管今天这个你的朋友是不是所谓的高敏特质的人，其实你都给他一个该有的一个足够的空间。然后我觉得身为高敏的你也必须要去，我觉得比如说可能就是我觉得现在因为大家资讯状态非常爆炸，所以我有时候常常会遇到一些很不合理的人际要求， 比如说他们会认为我应该要看到他的限动而感受到他的情绪，但我根本不会看限动啊。
啊，
就是
我懂你意思。
我常常会遇到朋友就说：“哎、欸，你有看我限动吗？”我现在怎么了？我说我没有看呢、欸。然后他说：“哦，你怎么不看限动？我有 PO 啊。”然后我就说：“我为什么要看你限动？就是我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就是。”我相信我是一个，如果你真的需要协助或是倾听的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我一定会听。因为就像婚说，我也是努力在设结界的人，我真的没空，我会跟你说我没空，因为我不想要被人情压力束缚。就是有时候我会觉得这件事情会让，就是你知道吗？有时候曾经曾几何时，就是。比如可能就有一个人打，可能某个朋友打过来，然后他可能就是分手，或是他的情绪需要得到解释，然后于是呢，他就是打电话过来，然后我也非常耐心的，我也听他分析分享，然后最后他的回答可能就是会去跟第一个，他会跟你反驳，他不是这样的人，然后第二个呢，他也不会听你的意见，第三个呢，他说哦，那我知道了，谢谢。那你想说，天哪！我刚刚那两个小时到底在花什么？就到底为什么？
我很常这样。
为谁辛？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
就觉得人生
我想这件事情占据。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好了。就是呢，我曾经呢，就是在上班的时候，然后呢，同事是一个非常心思细腻的小女生，然后呢，她就忽然那天我们俩都晚班，她说哎。欸那个，我问你哦，就是如果今天对方不回你讯息，或是已读未回，而且已经一个礼拜了，你觉得他是什么意思？我都说是你男朋友吗？他说对，那我就说，那我觉得完蛋嘞，就是基本上他就不想要理你，然后他可能就是，或者是他工作在忙，那你也许你的，我就给他很多方向，比如说可能你可以。你因为你比较了解他，所以也许你可以做的方式是持续等待，或者是你一样可以去交代你的进度安排，或者是还是给他一个温馨的问候，但不要急着给他说你为什么不回我，你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那或者是说他可能真的觉得这段感情要结束，所以他不想搭理你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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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好，我已经讲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了。我讲完之后，你知道你们猜那个女同事回我什么？
她回什么？
那个不是她男朋友，
不是。她都转过来说：“可是我昨天去拜拜，菩萨说我们是天作之合。”哎，然后我就说：“我跟你讲，
到底
我真的看着她说 ‘OK fine’， 然后就转过来继续做我的事情，因为我花了那么多时间。”跟你做感情的諮商，给你建议方向，一个男生的角度去给你男生可能会思考的层面，就你这样跟我说，菩萨说你们是天作之合。但如果今天菩萨是天作之合这件事情，你放在最前面最上那一端，他就掩盖你后面所有的理由跟建议啦。
他就想
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我，
他就想要对。
可是我不知道，对，可是我不，可是第一个我不是菩萨，第二个我不知道菩萨说你们是天作之合，因为如果今天。如果今天你前面跟我讲说，Marco 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我今天跟这个男生我去拜拜，然后他说菩萨说我们是天作之合，大家现在传这个简讯，那我可能就会往哦天作之合啊，哦没有啦，他比较忙啦，但他还是很爱你哦，因为你们是天作之合。他现在
我知道你会照他的答案念给他听，
对，因为第一个他是具有信仰的人，所以他一定会非常坚信他的目标。因为如果他今天会搬出一个菩萨是说我们是天作之合，那代表说他非常笃定这段感情是有好的结果，那我就不会太认真剖析啊，我就说啊没有啦，就是可能他在忙吧，哎呀你们还是相爱的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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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综合这几个层面，就是我觉得除了你是高敏的人之外，我觉得你必须要去学会比如说可能我觉得学会有很多的层面，第一个你要告诉人家说你是高敏的人，然后第二个婚说到我觉得非常重要，我觉得大家都不需要学习，我觉得自己要划界限，然后再不要做一个烂好人，因为如果你今天我说实话啦， 你今天如果是个高敏的人，你会接受到别人的情绪，进而影响到自己的情绪，那你就不要再做一个会容易接受不到别人情绪的人了，因为这件事情只会让自己恶性循环下去。
我先、你先说完，
就是分享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就会变成就是你会让自己变得更加难受，然后而且再来就是你还是要依循着你自己的生活方向，因为我知道我曾经也因为常常努力的应该这么说好，就是你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必须要获得一个帮助的时候，你就觉得我要成为一个接受人，我要成为人家的垃圾桶这样子，然后你就会开始然后大量接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你把自己搞得很痛苦就是因为它 delay 到你的日常作息，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12点睡觉，就我听这个人讲他的感情剖析，然后讲到凌晨两点，那我隔天就是影响到自己的工作情绪，然后想说到底为谁辛苦为谁忙，然后或者是说今天可能就是反正我觉得自己要画那个界限，是我觉得那个东西它在一个友情上面的才会是比较正面的处理方式，就是我当然可以接受，但是不是在一个我不能接受的时间，就是时间是你自己的，你千万不要为了别人而去迎合对方的时间，这是我觉得可以给高敏人的一个建议。
而且我是属于接收完那个人爽快咯，可是我会影响很久，就可能好比如说就想随便想一个例子，就是可能朋友他可能跟男友好了，或者另一半就是感情有怎么样的不愉快，那他可能挂完电话他舒服了，我可能就开始想说他这样真的好吗？就是你知道这种东西会一直留在我心上的，我然后我的那种 不开心我会替他不开心，你知道吗？我要花蛮多时间去消化的，所以才会讲说那个你讲的那个界限很重要。然后我刚刚想讲的是说，我前几天应该上礼拜我的一个好朋友就分享一篇文章给我，我觉得蛮有道理的，就是应该是说我觉得我特质是蛮会照顾别人的情绪，然后可是他那一篇文章在讲情绪拯救者，就在讲说我们不要去想办法，不要想说去当别人的情绪拯救者，因为你在救他的那个同时对方并不会学到什么，就比如说他可能这件事情他其实会碰到这件事情会悲伤，你为了预防他悲伤而且你去做了一些事或讲一些话，他就没有体验到这件事情带来给他的经验，然后反而其实痛苦的是你自己这样。然后我就跟他在讨论说那这样子我们是都不要理会别人的情绪吗？最后我们两个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拯救跟照顾是不一样的，照顾是一种解决想要去改变，可是不是照顾，就是拯救是一种改变，更正一下，就是拯救是你想要改变这件事，然后但是照顾你只是可能倾听，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蛮正确的，我们不要想说，因为刚才 Marco 有提到就是我们不要想办法去改变对方什么的，我觉得就也让我想到这件事情，你不要想说去当别人在对你说心事的时候，你不要想说去改变什么，就是其实要的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照顾，对啊，就是
OK， 我觉得就是刚刚昏说到就是不要改变别人，但是我也要告诉这些高敏人，你们也不要改变自己，因为我觉得改变自己那就不是你啦，就是如果今天缺少先天的刺，它就不再是刺猬了，就是敏感这个特质它并不奇怪，它是与生俱来的独特天赋，而你应该要去妥善运用自己的天赋来让自己的生活可能因为这样子的感受而更加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而你必须要找到自我特质相处的方式，你才可以散发出自己的光芒，这是这本绘本让我得到的，就是我们要去接受自己爱自己，而且身为你的朋友呢也要去体谅你的这些跟他种种的不一样，然后呢所以你是高敏人吗？或是你身边有这样高敏的朋友吗？欢迎你们再跟我分享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